利未记第七章啊，我们现在开始要查利未记第七章，因为从第六章啊开始就讲到祭司献祭的职任。六章的从第八节开始，六章的八节开始就讲到祭司献各样祭物的职任，就是献不同的祭物，从燔祭开始啊，这里告诉我们祭司怎样献燔祭，怎样献素祭，怎样献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最后是献平安祭啊。那这里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啊？就告诉我们祭司太要紧了，工人的本身太要紧了，做祭司的就带领百姓怎样来献这五祭啊。这五祭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为我们献上，各样的祭都是主怎样为我们牺牲，主要的都是流血的祭，除了素祭以外都是流血的祭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主的牺牲，主的舍己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效法。所以工人的本身比什么都重要，因为工人这里的祭司就受膏的祭司就代表神所拣选的每一个工人，他们要带领啊百姓应该如何的献祭，就如同今天做传道的人工人该怎样的带领信徒，怎样献燔祭，怎样献素祭，怎样献赎罪祭、赎愆祭以及平安祭啊。所以自己如果没有献上，也没有经历每一个祭，你说怎么带领人？我们叫人奉献，我们自己没有彻底的奉献，完全的破碎呢？所以每一个祭，那可以说工人本身自己要去经历，知道该怎样带领。你经历了这个祭，你真正的效法耶稣，那也能够带领别人啊走上奉献的道路啊，真正的能够献上燔祭以及其他的祭。还有啊，通过这些祭，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新约里，我们怎么领会旧约，我们究竟应该是不是还像旧约一样这个死板板的按照自己去读，按照自己去做呢？不是这样。所以我想我们首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一节，请大家打开十章的第一节，这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什么叫影儿啊？影儿就好比一个附件，我们要去复印这个文件吧，影儿就是附件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一个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所以一个是影儿，一个是真相，就好比我们平常我们这个文件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复印件，一个是原件。律法它并不是那原件，它是将来这个美事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个伟大的救恩，那个美事的一个附件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不是那个原件。所以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不可能完全。也就是说旧约里的献牛献羊它不过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象征而已，不能根本的除罪，是个影儿。所以影儿是带出真相，说今天你我是活在新约里面，主已经来到世上，已经为我们成全了那一个美事，成全了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再像旧约那样去服侍神，乃是透过我们学习旧约，让明白新约的真相，明白新约的真相。还有就是这个第九章希伯来书，我们翻回来这个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，还是请大家听我读。十一节开始，第九章十一节开始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这个圣所是指的至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血。十三节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我们就到十四节是吧？ 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两段就更让我们清楚。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？因为利未记讲的是圣洁的侍奉，尤其第一章到第十章圣洁的侍奉，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过一个圣洁的侍奉？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样式？那我想有两处圣经呢，一处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六节，很短的两处圣经，罗马书七章六节，他说：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。注意啊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照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。这个心灵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灵的意思。就今天我们服侍主是在圣灵里面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告诉他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。所以这里说按照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，不是按照老一套遗文的旧样。还一处呢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，我们透过保罗的书信实在可以让我们更明白。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，三章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。注意啊，今天我们都是新约的职事，在新约里面来服侍神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经义是什么？圣灵，表明我们今天是照着圣灵来服侍主，不是凭着字句。但是不是旧约没有用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，旧约是预表，新约是真相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借着新约使我们更能够明白旧约许多宝贝的道理，特别是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可以说就是解释出埃及以及利未记，给我们解释，也可以说一句话，基督代替了一切旧约的祭司以及旧约的祭司，就是服侍。无论是牛是羊，实际都是代表主耶稣，旧约是预表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会更清楚一点，我们第七章我们接着祭司怎样献赎千计。所以这里说祭司献赎千计之任，就他的责任，他的职任具体是怎样的举措。在这章也告诉我们，赎千计和赎罪计是一个条例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赎千计。先说赎罪计吧，赎罪计是赎我们的原罪，我们的罪性，性质的性，我们的罪性方面是赎我们的原罪，而赎千计是赎我们的本罪，是罪行方面，罪行方面目的是使我们成圣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犯的种种的前有过犯，前有过犯。所以他特别提要赔补偿还要赔偿，甚至要加上五分之一，这些都是指的赎千计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今天开始第七章，我们做祭司的怎样选赎千计，也可以说做祭司的你自己怎么样经历这个赎千计。祭司也是人，祭司也会犯罪，所以他本人必须真正的经历这个赎千计，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在前有过犯上能够借着赎千计能够达到成圣。赎千计是吧，所以这里说这个计是至上的，是至上的。人在哪里献燔祭牲，也要在哪里宰赎千计牲，这句话非常要紧。就是你献赎千计，你在什么地方，也是在燔祭牲被宰的地方，也就是十字架的意义。我们不管献哪个祭都要在祭坛上，旧约的祭坛就代表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没有救恩，每一个祭都是主耶稣把自己献在祭坛上。所以在新约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告诉我们，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了。所以现在祭司要献赎千计的时候，仍然要在燔祭牲被献的地方，也就是在祭坛那里。所以他说在哪里，在哪里就指的那个地方，你献赎千计的地方在哪里，在哪里宰燔祭牲，也要在哪里宰赎千计牲。 这个宰就主耶稣在哪里死？在祭坛那里为我们牺牲，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，成功了各种不同的祭，为我们有不同的含义为我们献上。其血即是要洒在坛的周围，若不流血，罪必不得赦免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九章二十二节啊，所以每一个祭都是流血，只是受祭是不流血，受祭是不流血的祭，所以受祭奠祭一般都是跟流血的祭一同献上，一同献上啊。所以这个血太宝贝了啊，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个血啊是什么血呢？是基督无瑕疵、无玷污的宝血。彼得说啊，特别讲的是宝血，真是太宝贵了啊！所以借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，使一切来到祭坛这里，不管是周围的哪些人、哪一个人，你能够什么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。所以这就赎千金仍然要被宰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流血，所以我们要看重啊。底下这个血就洒在坛的周围。第三节是讲到献赎千金，说也是把一切的脂油一概取下，全所有的脂油都要取下来，取下来做什么？全部要烧在坛上啊。所以这里讲到肥尾巴盖上的脂油，两个腰子，腰子上的脂油。我们这个，我们看一个牛或者一个什么任何一种牲畜的话，它哪个地方都有脂油啊。所以五脏这一些个脂油靠腰两旁的以及肝上的网子、腰子一概取下，就是今天啊我们最宝贝的东西全部要给主，全部献上。其实也可以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有的脂油都献上了，他生命为我们交奠，他把他的爱为我们完全的献上啊。所以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坛是十字架啊，在坛上焚烧，一是表明主耶稣他的爱为我们完全献上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，能够蒙恩啊，能够前有过犯，能够蒙主赦免，把我们免掉了，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，我们就因此得赎啊。也可以说我们就因此被主的爱大大的激励。所以这个意思特别讲的赎千金，我想这叫赦免多爱主更多啊。你看那一个犯罪的玛利亚啊，他爱主多，因为赦免多。那玛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背叛的意思啊，实际也代表今天全人类我们都是背叛神啊，主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应该牺牲。另外还有一个女人也是这样啊，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庭里面啊坐席，这个女人来到背后，来到耶稣的背后啊，用她的什么，用膏油，用她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，是吧？法利赛人不能理解，别人都不能理解，主耶稣说这个女人赦免多爱主更多，就这个解释。所以她真不知道该将什么样献给主啊，整个的膏油代表他的爱啊，来抹耶稣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发啊，想到主的爱，我还要什么自己的尊荣、自己的美法都不要了吗？献给神啊。所以献赎千祭，祭祀如何献，今天我们自己本身来讲，我们应该更加爱主，把我们所有的爱、所有的荣耀一概取下啊，完全应该归给神。所以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啊，所以每逢献这个祭，我想一定也是爱火焚烧啊。前面我们也看到凡祭爱火焚烧，因为都要烧嘛，这一烧你看看哪里有脂油哪里就旺，火就特别旺啊。我们就会本来是冷淡的心、冰冷的心、不冷不热的心，以后呢你这样的献祭，主想到主为我们这样的献上，那我们心里会什么？把我们自己的脂油一概取下献上，回报主的爱。主这样爱我，我该回报主的爱，我也应该更爱主。我最多主赦免我，所以我爱主要更多。所以这样的在坛上飞烧，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是赎千金，是赎千金。但赎千金啊，剩下的这些呢啊，祭司中的男丁，因为男丁就代表要接续做祭司的工作，都可以吃这个祭，要在圣处吃，是至圣的 所以美峰提到这里特别的是至上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献赎天祭，我们的生命会达到成圣，而且至圣，因为这个祭的本身是主，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能够把我们带到至圣，什么叫至圣？最最圣洁的地步啊！所以我们真要感谢神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从经义来看，不要从字句来看。今天旧约的献祭，这里和我们也有关系。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感恩？我们要献上自己，我们的罪因此得赦免。第七节说，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这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只是说在不同的方面来带人认罪啊。献赎愆祭，赎罪的祭祀要得这个祭物，那就是说你为人献祭，你帮助人，所以每一个职任的意思就是做祭祀的怎样帮助人献各样的祭，也可以说怎样带领人能够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尽到完全。所以这里说赎罪祭赎愆祭是一个条例。第八节讲的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说做祭祀的他来帮助人献祭，如果是献燔祭的做这个祭祀，无论是你为谁奉献，那么燔祭我们知道都是牵牛啊牵羊啊来到祭坛那里把这个羊牛宰掉，是吧？那么他呢就亲自得所献的那个燔祭上的那个皮，这个表明什么？就是说他有所得到，你为主做工，你帮助人奉献，帮助人火热爱主，把人带到祭坛那里奉献自己火热爱主，那么你在神面前会有所得到。得到什么？得到献燔祭的那一张皮。这皮代表什么？燔祭的皮，那么就是说代表基督为我们献上的他那一个什么呀？那一个样式，他那一个榜样，他那一个脚踪。所以这里也可以代表说，今天你做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祭祀，带领人献燔祭，那么你就要披上基督，活出基督。我讲皮的意思就是外表，外面这一层，但是要剥夺呀。我们为主被剥夺，那我们在真正的像保罗啊，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在哪里啊？在加拉太书也提到，我们要披上基督，披戴基督，活出基督。这是做祭祀的啊，所以我们要领人奉献，我们自己要彻底奉献。我们看看哪个仆人彻底奉献，完全破碎，他真正是活着爱主。你看这个人活出基督了，整个就像基督的，真是基督的生命，佩戴着基督，从外面让人看出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基督的形象，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啊！这是讲到献燔祭的祭祀。下面第九节啊，第十节。这两节它是另外讲到献素祭的责任职任，献素祭的职任，他说凡在炉中烤的素祭，这讲没有一件事了，烤素祭或者是炉中烤的，或者是煎盘中做的，或者是铁熬上做的啊，这里有三种不同的素祭，都是什么呀？归给那献祭的祭司，就是说祭司带领人献素祭。这个前面在第二章已经详细讲了，素祭代表基督他在世上为我们舍己啊，细细的遵行神旨意的美好的榜样，那个完美的那个形象啊，所以素祭代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要啊活着为主而活啊，为主而活的这一个生命就是献素祭的意思。所以它都是什么呀啊，要有细面啊，这个面呢要把它，你知道基督是那一粒麦子，我们死了成了许多子粒，又为我们被粉碎被磨细成细面，做成细面，而且要调油要加上乳香啊，详细的是记在第二章，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主耶稣在世上能够完美的啊，舍己牺牲的遵行父的旨意，如同细面一样，是靠圣灵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靠圣灵，所以素祭的特点一定要加油，那面或者调油或者是抹油或者是浇油，不管哪一种都也需要油，甚至那一个粗俗的那个禾捆的这个什么啊，那个麦穗子也好，都要加上油，就是我们要靠圣灵，我们才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。素祭要为主活，要靠圣灵，要靠圣灵，还有加上乳香，那我们也 领会了，就是代表基督的那一个什么呀，那个甘心的献上乐意遵旨的那个榜样，多么馨香。我们这个香是搁在火里越烧越香，你不放在火里你根本闻不见它有什么香味，一烧就香，这就是牺牲。那基督是这样，所以每逢献祭说要加油要加乳香。这里呢他讲三种情况，都是在苦难中遵行神的旨意。一种是炉中烤，有的神来烤我们的火辣辣的呀，哎，煎盘里煎更不容易了，那得浇多少油啊，还不至于焦了，还不至于糊了，是吧？铁熬上熬，不管哪一样啊，那么你这个献的数据我们知道只是一把做纪念，所以剩下的都归献祭的祭司，意思归他们享受啊。所以下面说数据，无论是油调的调和的是干的，都要归亚伦的子孙，大家均分，因为数据剩下一定比较多，因为他只献一把嘛，所以剩下的谁亚伦子孙要吃，表明今天做工人的我们带领人为主而活，那怎么样啊，那你我们自己天天要啊，要享受这个数据的份，要在基督受苦遵旨上我们要有份，在他的苦难中有份。好比老约翰他说我约翰啊，为你们缘故啊，是什么呀，是在这个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。也可以说我们肉身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就有份于基督的苦难。所以这个这些个剩下的无论是油条的是干的都要归给亚伦子孙，大家来享受均分共享神恩啊，共享神的恩典。所以数据也是很要紧啊，我们前面也说了，就是代表啊，我们要为主活，惦记我们为主死。保罗也说我们无论是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活为我们死啊。这是到第十节啊，最后一个祭司的职任就是献平安祭的职任，献平安祭的职任。所以这里说啊，献平安祭我们这从十一节一直到三十六节，一直到三十六节为止啊，整个的都是讲的，他这里讲的比较长，讲的献平安祭的职任。什么是平安祭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里面包括感谢祭，第二包括啊这个还愿祭，十六节大家看啊，平安祭包括三个方面，感谢祭，第二还愿祭，第三甘心祭，这都是包括在平安祭里面。我们这个平安祭整个的这只牛或者羊，它里面包括的这个里面呢啊，第一就是所有的脂油是归给神的，是神的食物啊，第二就是这个平安祭献上他的腿和胸是归给祭司，是祭司享受的，也是最好的部分，胸跟腿。第三部分就平安祭的肉可以献祭的人和家庭啊和家人共享，共享神恩。所以就是这三个，整个的平安祭就是等于这一只牛或者羊完全的献上啊，只有是神的食物让神享受，胸腿最好的两个部分是归给祭司，是祭司永得的份。那么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祭肉啊，献祭人都可以吃，但是怎么吃我们现在看一下啊。所以第十一节，人献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他若为感谢献上啊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以感谢祭为献上的就是荣耀神。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和二十三节，我们献上感谢是荣耀神，这是第一点，献祭是为了荣耀神，献感谢祭就是荣耀神。我们不能恩典们享受很多从来不感恩，也从来不起来做见证，也从来没有一个感谢回报的心。什么叫感谢？回报，回报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像这个礼物你给我了，我应该怎么感谢你？所以为感谢祭献上，那你要献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除了献牛献羊以外，你看就是这个感谢祭以外，他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啊，那这个饼也代表主耶稣 他不但是那一个祭物为我们献上，他也是那一个调油的无酵饼，也是那个抹油的无酵薄饼。为我们饼就是什么呀，要破碎，要掰开，叫人享受，就是为了叫别人享受，那么自己就要牺牲，就是主耶稣，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，就这些个饼要做成，和感谢祭一同献上，那只牛或者那只羊啊，要一同献上，这就是献感谢祭啊。底下十三节更很特别了，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啊。圣经只有这个地方，还有利未记的23:17，利未记23:17这里提到什么？要有有酵的饼献上，那个地方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要献两个有酵的饼。有酵和没酵当然不同，一般献祭都是无酵饼，为什么这里提的有酵呢？就是让献祭人认识自己本相的罪恶和污秽，认识自己，我们就是代酵，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献上啊。在23:17那讲的两个，我想应该是代表犹太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，我们都是不配的，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是污秽的，但是我也愿意献上，献给神啊。所以和为感谢献的平安节和供，大家要一同的把它献上，一同献给神啊。所以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我们实在是就是污秽的，本相里没有一点好啊。第14节，从各样的供物中，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，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。所以祭司享受这一个饼，这个饼呢，你看也是很特别，是献给神的举祭。举祭摇祭都是代表在神面前举一举摇一摇，感恩，存着感恩的心。这个献上呢，是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，祭司要享受这一个举祭啊。这是一小段，接着他还讲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啊，而且你不能够到第二天，就是感谢要及时啊，你蒙了恩典你立刻就要感谢，你不要过了第二天。所以这里说在献的日子吃，一点不可留到早晨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祭和甘心祭，这个第二和第三，这个可以在第二天吃，献的日子吃，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，但是第三天就要把它烧掉。如果你第三天你再奉献，不蒙悦纳啊，再生看是可赠行的。那我们想想，按照正义也能够理解，你这个肉你第二天再不献，这个肉就不新鲜了啊，这个还怎么吃啊啊，所以你就不新鲜，神不悦纳。所以感恩奉献，总而言之我们要及时知恩感恩，别不就等了多少年我们都想起一件事情来，要及时，要及时，是吧？还愿祭和甘心祭可以留到第二天，但是你感谢祭你在当天，你在当天啊。我想这是很好的提醒，是吧？平常我们啊，遇见恩典赞美赞美，立刻就感恩赞美，你别等了什么时候啊？有人不好意思，而且最要紧的是没把它当恩典，不觉得是个恩典。如果你觉得恩典，喘口气都是恩典，是不是啊？每分每秒，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人间，活在世上还有个劫，这不是恩典吗？而且白白享受，是吧？所以应该感恩。所以这里如果到第三天用火焚烧，吃了平安祭的肉，这祭必不蒙悦纳，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，反为可憎嫌的，吃这祭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。所以在旧约里这么严厉。如果今天想想，我们今天在新约里，我们常常真是没有感恩呐、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感恩的心 啊，大卫最值得感恩了、啊。你看大卫多少诗篇呢、啊？我在大会中，我在众民中，我在万民中，我要称谢你，我要赞美你。求主给我们多多感恩啊，多多赞美。下面还是讲的献平安祭的一些条例啊，就是说要圣洁，这个祭物要圣洁。挨了污秽物的肉，一个肉是献给神的，但你挨了污秽，所以我们常常跟罪太近了，不要挨着。挨着污秽的肉不可以吃，要用火焚烧。至于平安祭的肉，凡洁净的人都要吃，就是我们每次啊，我们享受主的恩典，我们要什么呀？要追求圣洁，要远离罪污，洁净的人都要吃。那说明不洁净的，你吃了你就 也被剪除了，那只是剩耶和华平安祭的肉，这个肉是献祭人可以吃的啊，这个肉就是代表主的话，主的生命是可吃的。主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主的生命就是主的话，是有血有肉的，是生命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头脑。那你怎么样啊？啊，你洁净而吃。如果不洁净而吃，那其实你也白吃了，你带着罪，里面又不高兴，里面有那么多私心，你吃，你说吃自己的罪了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啊，这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也不找了，在新约里灵前十一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每逢掰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，也特别的，你们要反省，要思想，不要吃喝自己的罪，是不是啊？有人吃，有人饿啊，这个绊倒人啊，所以啊，一定要，不然的话，你不是在纪念主，你是吃喝自己的罪，是吧？所以不洁净而吃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，或是人的不洁净，或是不洁净的牲畜，或是不洁可憎之物，吃了献与耶和华的祭肉啊，平安祭的肉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就是说你本身是干净的，但是你摸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什么叫摸呀？沾染人家的污秽啊，什么是摸呀？啊，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本来是别人在犯罪，他们几个人在批评论断，你也跑去了，你也跟着这样做，你摸了不洁净的物，或者别人的不洁净，是啊，别人在论断，在毁谤，是吧？或者不洁净是牲畜啊，是不洁净可憎之物，可憎之物就是偶像啊，死的东西啊，世俗的东西，这都是可憎的。任何一个东西是活物，哪怕是个虫子，一死就是污秽，就是世俗罪恶。你如果吃的话，那你就被剪除啊。在神看，神不悦纳，神不悦纳，这人必从林中剪除啊。所以灵前十一章二七节二九节，我们自己看一看就能够领会到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，我们都要向神还愿感恩。大卫说，我天天向你还我所许的愿啊。在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二节到十四节更是这样，我拿什么啊啊，我拿什么啊献给神，就来报答耶和华所赐我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在众民面前还我所许的愿啊！所以回报主恩，同时感谢，同时还愿。我在众民面前，我要向神还我所许的愿啊！所以这个还愿祭啊，也是非常要紧啊。在申命记二三章也提到，那许愿不还，你就是罪，还不如不许。你不许他没有罪，许了愿了，承诺了，但是呢说了不算，不还愿。圣经说神要追讨，神要追讨，那这个你要这个献还愿祭，你还是不洁净啊，沾染污秽而献，那都是可憎的啊，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啊。这就是到二十一节为止，二十二到二十七这一小段是讲的不可以吃脂油和血，因为前面也讲的脂油是归给谁的，是归给神的，是神的食物。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讲的不可啊，一个不可以什么呢？万不可以吃啊，什么呀？吃脂油，不管这个脂油是哪里的，是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，那个脂油只能可以做别的使用，只是万不可吃，当然也不能献给神。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祭那个牲畜的脂油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。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，脂油万不可吃，万不可吃，是因为脂油是神的食物。在第三章啊，特别讲是神的享受，是神的食物，是万不可吃。而且致死的被野兽撕裂，你想这个我可以不可以吃啊？也不可以吃，可以做别的食用，只是万不可吃，万不可吃是绝对不可以吃。我们不能够偷神的荣耀，偷应该爱神的，把人家爱主的心我们都偷来，来自己享受，自己来得到，是吧？所以不可以。 无论何人吃的献给耶和华火祭的脂油，那人必从民众也拣出。你在这里面都没有份。那底下一点呢，二十六点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无论是雀鸟的血，是野兽的血，你们都不可吃，不管哪一种血，因为献祭都要流血。无论是谁吃血，那人必从民众拣出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这里说不可以吃血。第一个代表主的血，因为旧约献牛献羊，甚至献一些鸟类，是不是？献的时候都要什么？都要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，血要洒出来。借着流血是罪得赎，得洁净，所以绝对不能吃。所以我们要看重主的宝血，这是第一点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九节，应该从十八节念也好啊，十八十九，大家看，彼前一章十八十九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十九节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你看看这个血多么宝贵，这彼得这里怎么解释？是基督的宝血，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所以主献上是没有瑕疵。所以最近我们讲到五祭的时候，每一个祭物要迁到祭坛那里都是没有残疾的，没有残疾的，所以他的血更是没有残疾的，是无瑕疵无玷污的，是羔羊的血。我们借着羔羊的血我们得赎，也借着羔羊的血使我们能够得胜，胜过这个什么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。所以这个羔羊的血是多么重要，所以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啊，约翰福音一章啊，施洗约翰两次啊提到什么？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啊，这个羔羊就是为我们流血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所以血是绝对不可以吃，无论是谁，你吃了血，你一定要从民众拣出。第二点，就血。根据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血啊，血里有生命，血能够赎罪啊，那就是不管是牛羊的血啊，或者是这个斑鸠雏鸽的血，就在旧约是这样，可以赎罪，可以赎罪，血里有生命，可以赎罪。所以第二点，第一我们要看重主的宝血，第二点我们要看重人的灵魂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这个血就代表人的里面的这个什么生命这么重要。所以一个病危的人要输血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重人的灵魂的看重啊，我们不要吃血，我们不要耽误了多少的灵魂。所以到此为止啊，这是讲的平安祭。但是后面一段也是有关系，就祭祀当得的份儿啊，你平安祭，你带领人献平安祭啊，这个献平安祭代表什么意思？基督为我们牺牲，他借着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灭掉了冤仇，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和睦，和睦也是和平的意思啊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使犹太外邦在基督里都和好啊，拆掉了隔断的墙，这是和睦的意思。所以献平安祭，我们大家要和睦。要和睦，不能还有冤仇。基督十字架灭了冤仇啊，这一段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，第二章啊，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哎呦怎么献平安祭。所以我们要把什么和平的福音要什么呀？要带到远处，带到近处，这是平安祭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那么献平安祭啊，就是叫人和睦。接着献平安祭使我们得到真的平安，主耶稣说，我将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啊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，是吧？平安祭啊，所以底下就是讲的，还是接着讲平安祭，讲的祭祀献平安祭当得的份是什么。我们大家看第七章的二十八节开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以色列说，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，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脂油啊，脂油我们知道是最要紧的，就是献给神的 底下呢胸要带来，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，摇一摇，这是胸底下31节。接着我们看，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，但胸要归亚伦，归给谁？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。你要从平安祭中要把右腿做举祭，所以一个是胸，一个是右腿，就是一个右腿就代表了，不可能两个腿，就用一只腿，就是右腿，做举祭献给神，摇着胸举着腿。大家看你们，首先是什么？是献给神，然后呢归给祭司，归给祭司。所以在神面前要摇一摇，在神面前要举一举。祭司是不配蒙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说祭司的是神是他们的产业，神是他们的享受，所以他们得到是整个平安祭当中最好的一部分。一个是胸，一个是腿。那么胸代表什么意思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还有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。胸做传道人，做祭司，我们有神的心肠，就基督耶稣的心肠。二章五节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所以对照自己，哪里有这个心呢？我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狭窄的心，是不是这个心肠狭窄，甚至常让我们心肠很歹毒的，很自私的，很为己的，不能够见人的，是吧？这个胸代表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做传道人所以我们这个亚伦圣衣这一部分就胸牌，胸牌前面有12块宝石，代表以色列12支派，要常常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，一个个提名为他们代祷，这就是胸的意思。点腿代表什么？彼得前书2章21节，2章21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举着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走主的脚中，跟主的脚中行，就是受苦舍己来跟随他，这是基督留下的榜样。彼得前书2章21节，所以我们要这个举着腿，所以做祭司呢，那你要跑主的路。路加福音9章23节，9章23节说，若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特别路加福音9章加两个字，天天，就我们天天要跟着，我们的腿要跑十字架路，跑窄路，跑受苦的路，跑舍己的路，跑牺牲的路。所以一个是胸，一个是腿，都是归给谁呀？归给祭司。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的份，要得这个份。所以我们见到扫罗扫罗蒙神拣选要做以色列的王，撒母耳给他预备什么呀？也是预备腿预备腿，让他真正走主的路，走受苦的路。可惜他走了2年就不走了就完全为自己，要归给祭司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永得的份，不但是他们当得的份，而且永得的份。所以我们实在是享受是最丰盛，享受是最好的，因为胸跟腿是最好的两个部分，我们都享受了。所以我们该怎样的体贴基督的心肠真正有受苦的教宗所以35节这里说，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，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祀职分的日子。所以说因为第八章就讲到他们开始受膏受膏承接圣职，是吧？所以承接圣职的时候就要享受这两个部分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给他们的，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。受膏从受膏那一天开始，他们就是承接圣职了。承接圣职了，你帮助人带领人献各样的祭，也要献平安祭，那么你就得到这两样，胸跟腿，是世世代代永得的份。也可以说世世代代要这样的来什么献平安祭，自己献平安祭才能带领人献平安祭。所以圣经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 所以我们这样，哎，他跟他就是不好，他对你有好的地方呢，你要讲对方好的地方呢，你要使人和睦啊，是吧？那个叫人能够什么啊，除掉了一切的冤仇，真正的献上平安祭。所以37节啊，这是一个总结，他说这就是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，就以上这些的条例，从第一章啊到第七章，这是个条例。啊，一个是献祭的条例，一个是祭司职任的条例，这几个条例，并承接圣职的礼也包括在内。啊，因为他这里也包括承接圣职的时候，也同样要这样献。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，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。所以神是亲自啊晓谕摩西，摩西在吩咐以色列百姓。所以所有的这一切。是条例，是神的吩咐，是神的晓谕，就是要绝对的照神的话去做。说工人今天什么是我们的标准？神的话，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，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些每一句话就是条例。这个条例不能加不能减，这个条例只能够就是照着去遵行，而且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献燔祭，怎么献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各样的祭具体的含义各有不同。特别是都讲完了五祭了，后面又接着第六章到七章，让我们看到了祭司应该怎样的来啊献这些的祭，他们本身的职任，就是说工人自己先要经历，自己本身啊先要做到，才能够叫人啊带领人帮助人去献祭，去追求圣洁，追求奉献，爱主啊爱火焚烧。火热来服侍主，这等等的条例，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话，这是第七章。